气法受禄，以直为曲，以曲为直。爱富闲贫欲毁阴，有才只说可通神。贪官屈直平颠倒，及女谁知两嫁人。法律是朝廷用来惩罚恶人和犯罪的人的根据，是打官司时用来分辨是非的准绳。如果不顾法律接受贿赂，那么开脱一个重刑犯人，则受害的人还有冤屈；杀害一个无辜的人，则被杀死的人呼冤叫屈。颠倒了是非曲直，得罪了冤鬼和神明，确实不知道这种人将死于何地。苏州城有个安徽人叫余柱，经营着典当铺，生有一个女儿叫端姑，年龄已到束发的岁数，还没有许人。当时谣言传扬朝廷要挑选秀女，乡村间老百姓纷纷嫁女和娶亲。余柱想得到一位好女婿，一时间难以寻找。邻居张老头说道：我的表侄苏茂才年龄正好成年，新近刚考上学校，但是家中生活贫穷，如果不怕有辱于你的门第，我愿意给你当介绍人。余柱听后很高兴，准许了这门婚事，当日就接受了聘礼。几天以后，挑选秀女的事经证实属于传说，余柱将女儿许配给穷酸的世子，免不了后悔。刚好他妻子的哥哥陈朝凤带着儿子从安徽来看望他们，余柱让女儿端姑出来相见，举止间妖媚美丽。陈朝凤说道：外甥女长大成人，选得了乘龙快婿没有？余柱将误娶苏茂才的事告诉了他。陈朝凤说道：幸亏没有成婚，还可以另外再许人，我少有一点家财，儿子也不庸俗，为什么不买通并嘱咐一个人做袁媒，说外甥女从小由你许配给我的儿子，今天来议定婚姻。因为恶劣的邻居霸道聘定，到县城里向官府控告，拼着将一千金打与县官，怎么忧愁不能成功？于是用重金请宋师写下状书，贿赂他作为证人。县令朱爱桃是浮梁人，平生喜欢别人行贿赂，了解到余陈两家都很富有，大可以进行勒索，于是批准状词传讯苏茂才。朱爱桃得到余陈送的银子各400两，在厅堂上对证时，苏茂才拿出女方的生辰八字作为证据。袁媒人张老汉极力争辩，朱爱桃宣判道：事情紧急，余家将爱女许配给人，但没有失掉贞操，应当归还给以前所许配的一方，张老汉不应当给有夫的女子做媒牵线，责令打20个板子。原来的聘礼让苏茂才领走。苏茂才听后说道：大丈夫只忧虑没有功名，哪里考虑没有妻子，笑着领取聘礼离开了。余柱的女儿端姑判归陈家，不到一年，她的丈夫得了瘫病，苏茂才考试高中榜首，选调浮梁做县令。当时朱爱桃已经罢官，闲居在家，她的爱女从小就许配了人，女婿不做正事，逃亡他方。朱爱桃将女儿另许配给人，已经生了孩子。原来的女婿从外地返回，到苏茂才那里起诉。苏茂才判案道：朱家女儿归还原来女婿，有余陈两家的案件可以作为依据。朱爱桃将女儿再婚， 张老汉曾经受到20大板难以宽恕，但想朱爱桃属于官员，姑且免去惩罚。命令原来女婿领走朱爱桃之女，后来与朱家失火，陈家瘫痪的儿子没有生下孙子，宋师生了结核病饿死了。荆州府推官魏昭，因为官府的事前去榆林道，他路过某个镇子，镇上有一位绅士叫徐少卿，梦见神仙告诉他道，明天晚上推官魏昭经过此镇，这个人前程远大，以后应当到吏部做官，应当预先认识他。第二天魏昭果然来到镇上，徐少卿留下魏昭极力招待。几天后，徐少卿又梦见神仙说道，只可惜魏昭前去榆林道接受了400斤的贿赂，故意开脱了一个囚犯的罪恶，使死去的人蒙受冤屈，上帝已经减免了他的官禄爵位，寿命也不会太久了。徐少卿访问别人，果然如此。没有多长时间，魏昭碰到父母的丧事，回家后1年多就死了，家中的产业也慢慢失落了。张一所是京城里掌刑官的义士，拿着船票拘捕犯人，动辄带着一条大铁链，得到犯人的钱财满意后才释放犯人。他向上勾结掌管文书的官吏，向下勾结宫中的士兵，狂妄掠取，惊吓欺诈，什么也敢干，3年内成了大富豪。人们看见他害怕，所以绰号叫伊索。后来张一所被信恐的巡案访查捉拿，处以死刑，他的财产被没收，资助了军饷，他的妻子被遣送到教坊。秀州书吏陆仪碰到一位囚犯，应当用杖处死，因为接受了囚犯仇人的丰厚的贿赂，于是加以诬陷，用凌迟的刑罚处死。后来陆仪枉法的事被揭发出来，革职在家，特别贫寒，每当阴雨天时就看见囚犯立在面前，不几个月陆仪吐血而死。